来，今天要与大家一同思想的是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大家念一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再念一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如今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交托给你，你既然启示保罗把这一段的话写在罗马书里面，愿主你今天用这个话对我们光照，向我们施恩，使我们因为被主你的真理圣灵所教导，明白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上帝的审判、公义、愤怒要降临在一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按照不义来阻挡真理的人。这个阻挡真理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愤怒要审判那些压制真理的人。什么意思呢？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把真理的种子放在人里面，是人与动物不同的，人心灵的深处知道有真理存在啊。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存在的，神是创造者，神是又真又活，用受造之物显明他自己，乃是一位有大能永恒的主。因为他的创造，所以世界被造之物充满了神的智慧同神设计的奇妙的记号在里面，将人无可推诿。你说我看不见上帝，虽然你的眼睛看不见神，但是上帝借着被造之物继续不断向你显明他的智慧、他的计划、他的奇妙、他的能力。虽然你眼睛看不见神，上帝使你内中有 intuition， 就是你的直觉知道神是存在的。那么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真理，我们应当顺从真理。但是有许多的人，他们不但不肯顺从真理，还压制真理。里面良心的声音、直觉的印证，他的压制他、压制他、压制他，继续被压制的结果，他就把自己称为无神论者。你问他说，为什么你不相信上帝呢？因为我看不见啊，上帝是看不见的，我为什么相信他？哦，如果看不见的你就不相信的话，请问你看见过空气没有啊？我问你啊，你看过空气没有啊？你看过电子没有啊？你看过民主没有啊？你看过人权没有？你看过人格没有？你看过诚实没有？你看过正义没有？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事情。正义是看不见的，真理是看不见的，民主是看不见的，人权是看不见的。为什么你相信呢？你不但相信，而且你为这些看不见的事情你奋斗、你牺牲、你计划，你用各样的办法去追赶、去得着，你用各样的办法要去争取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我能不能说因为这是看不见的所以不存在呢？上帝创造了能看见的物质，上帝也创造了不能看见的物质。空气是物质吗？是。空气看得见吗？不。空气因为看不见不存在吗？不是。空气看不见存在吗？是。虽然看不见，但它存在。所以今天呢，如果神照了眼睛能看，照了你能被看，我可以看见你，你可以看见我，在你的眼睛跟我的眼睛中间有空气存在。如果你的眼睛是可以看的，我的眼睛也可以看的，在你的眼睛跟我的眼睛中间的空气也可以看见的话，我永远看不见你，我只看见空气，对不对呢？所以上帝就造了不能看见的，使你能看见的，透过不能看见的看见那些能被看见的。这是神的奇妙，神的伟大。所以我说呢，我不信上帝，因为上帝看不见的，这是太幼稚的说法，这是没有逻辑、没有理由的一个说法。 你的上帝我看不见，所以我不相信他。我告诉你，你有许多从来没有可能看见的事情，你还是相信。上帝是看不见的，他才是上帝。如果上帝是看得见的，他不过是物质，物质是能被见的，物质也有一些不能被见的。如果上帝创造了物质，上帝本身就不是物质，所以看不见的上帝才是合理的。因为他是物质的创造者，他本身就不应当是物质。我如果做了一个桌子，请问我是不是一个桌子？回答。我如果做一个房子，请问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房子？如果我造一辆汽车，我自己是不是一辆汽车？你说我能够造人，所以我是人。你不能造人，你只能生人，岂有此理？有许多人说，我们结婚造几个人出来好吗？你不可能造人，你只能生人。生不是造，造不是生。上帝创造，创造你成为一个能够生人的一个人，你不能创造人。上帝创造万有，上帝本身就不是万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虽然看不见，上帝借着被造主以及心里面的自救的功能，给我们外证同内证继续不断对我们说话。神是存在的，神是存在的。这个真理的声音，这种真理的种子已经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被造，而知道神把它存在放在外证你证中间，给你有信心的初步的种子的一种人。 The basic faith to be a man is to be implanted with the basic truth of God that we believe God exists. 上帝是存在的，这样所有的无神论者都是自欺欺人的人。所以无神论者是故意抵挡真理的人，所以无神论者都是压制这个信心的种子，那个自以为聪明的人。这些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如此了。这些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就悟到神存在，所以他们的口常常讲一些跟年轻的时候完全不同的话语。毛泽东年老的时候两次说，我不久要去见上帝。他对谁说呢？他对美国一个记者叫做 Mr. Edgar Snow 讲这句话。 Edgar Snow 是一个在毛泽东跟美国感情最不好的时候，唯一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进到毛泽东房间的人。所以他们说 Edgar Snow is called to be the friend of 毛泽东，他可以随时随地得到许可进到毛泽东的房间里面。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他自己说毛泽东两次对他说他要去见上帝了，时间不久了，他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你看见了，真正的无神论是不存在的。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自以为很有厉害的思想有把握的时候，我不需要神，没有神。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身体衰弱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世界不过几十年，他一定会死，他又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不但如此，上帝不但把他存在的这种信心的种子放在人的里面，上帝也把一些关于道德的观念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不但知道上帝是存在的，人也知道我们应当做好事，我们应当有道德的基础，我们应当有道德的标准。虽然道德的标准，东方有东方的说法，西方有西方的程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宗教所谈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上人人都有道德责任，人人都有道德的命令。这是无论在中国，无论在西方的德国，都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呢，东方的孟子是对于良心论最早发现人的这个责任的一个人。 孟子说什么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耻浪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心里有一种感动的心情，有一种同情的可能。当你看见一个人掉在井里的时候，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你也会惋惜，你会可怜。你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小孩子在路边讨钱的时候，你很可惜，为什么好好一个人为什么变成一个乞丐呢？你这个同情心哪里来的呢？同情心是科学家给你的吗？不是。同情心是哲学家想出来的吗？不是。良心功用是世界社会的行为产生出来的回应吗？不是。这些都是错误的解释。在维也纳20世纪初期，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家叫做 Sigmund Freud， 他的良心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在人类的社会环境中间已经有一种传统的标准，有一种传统的这个习惯，所以从这里面产生了良心的功用。这个理论好像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最后是被推翻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2500年以前，2400多年以前，中国的孟子就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心，这个人不像是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心，他根本没有人性。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恻隐之心。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做错事会害羞。人之所以是人，看见别人会先尊重人，特别是敬老尊贤，耻让别人。人之所以是人，因为容易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当一个人1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虽然他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但是他心里的深处告诉他，应当是这样，不应当是那样。那这个不是人要的，这自然产生出来的，在内里面原有的这种道德的标准，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孟子说，这是人而有的，人天然有的。我中国的哲学没有办法解释的是真正源头的问题。所以老子说呢，地发天，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换一句话说，我们人们都有此心，心有此理，那么人的事就发这个地，大自然成了我们的归依，而这个地发天，天发道，道成了天命的根基，天成了天地万物运行的根基，而地成了我们的力，所以生活需要的原本。那么的天发道，有个道做万有的原理，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发什么呢？道发自然，表示自然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变成自然的理论，自然科学的理论，变成自然的万有这个原因的理论，自然而然。什么叫做自然而然？没有解释。所以呢，我们现在回到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良心的功用放在人的里面。当你做好事的时候，你自己感到很快乐，虽然没有人知道不要紧，只要我知道就好了。我做好事没有得好报也不要紧，我做好事没有人知道也不要紧，我做好事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也不要紧，因为我能够做好事，我的良心就是自己的酬报。我能做好事，我自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我能做好事，我自己感到做人真有意思，因为我跟好已经连在一起了。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人的道德观念，这就是人的良心功用，这就是人的伦理的基础。这个原则是没有一种动物所有的。哪里来的？进化论不解释，共产主义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哪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照着自己的样式创造了人，所以人像上帝，上帝是圣殿， 人有圣洁的观念，上帝是爱的源头，人有爱的观念，上帝是完全的，人有求全的心理，上帝是良善的，人有善良的心意在里面，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那么呢，这就是神的荣耀，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永恒的神，所以上帝永远的荣耀就放在人的里面。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他的心充满欢喜快乐，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他心安理得，他做人无愧，他很正直光明磊落。你们知道在罗马有很多的小偷，在米兰也差不多一样，在意大利很有宗教气氛，很有哲学，很有这个艺术的修养，也很多小偷的存在。昨天我在菲兰奇的路上看到一件使我感到非常惊奇的事情，一个年轻人把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照相机抢了，抢了就跑，跑了以后呢，大家的汗，他们许多人就追他，在追着他跑得快得不得了，因为他很年轻嘛，他又年轻又健康又机警，拿了跑跑跑跑，但是想不到年轻人还有比他更年轻的年轻人跑快的，还比他跑更快的快的人，所以呢，大家汗啊，这里汗，那里汗，更多人冲上去了，所以有一个人用脚伸出来，把他摔了一脚，这个人就倒在地上，真是可怜。这个高大的男人给人一绊脚的时候，啪，整个身体倒下去，我叫他痛死了。但是后面的人追过来的，他马上站起来，再跑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再推他一打，他第二次跌倒，跑不起来。我想他已经受伤了，因为那个有戒的石头打到他的身体，痛得不得了。他到那边去，一下子两个警察来了，这两个警察来了，很多人围起来，围，就几十个人。他能不能跑啊？不能跑，为什么呢？被包围了，为什么呢？内伤了，为什么跌倒了？他只那边喘气，喘气。我到那边看，一看的时候，看见每一个跑到他面前来，脸都是红红的，警察脸红红的，他的脸呢轻轻的，像死人一样。哎呦，我很可怜。请坐，哎，请坐。聚会开始，不要再走动。啊，他迟到或者他在你朋友坐在你旁边，以后再跟他坐。现在好好注意听。好，我看他很可怜。因为大家容光焕发，烈热当空，甚至热天的时候，大家都是血气非常旺盛的时候，只有他呢，可能受伤，可能吓死了，可能命运注定他今天要进监牢了。突然间脸青到眼睛闭着，在那里喘气，像要死不死，死不能呼喝的人一样的情形。我看那部的情形，我感到很可怜。那我就想一个问题。同样做一个人，他到底缺乏什么？到底缺乏什么？为什么你要偷人家的东西？为什么你考试要偷看？同样是贼，你偷分数，你偷知识，你偷版权，你知道这都是罪。到底缺乏什么？你说眼睛吗？人家两个，他有两个，耳朵吗？人家两个，他有两个。鼻孔两个孔，他有两个孔，四肢两条腿比别人更健壮，跑得更快。Something wrong, something missed。到底他缺乏什么？到底他缺乏什么？为什么他要偷？为什么他要抢？抢一个照相机到底多少？500块好不好？1000块好不好？但是呢，坐在监牢，名誉损失多少？到底他缺了什么？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这个问题。人都有。不是单单他，你也有，我也有，我们都有亏欠，我们都有缺乏。缺乏什么呢？保罗在2000年以前讲了这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是缺乏钱吗？比这个更严格，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缺乏什么？是缺乏保障吗？是缺乏钱财吗？是缺乏享受吗？是缺乏自由吗？是缺乏什么？缺乏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缺乏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 当一个人成就，一个人成为社会的榜样，一个人得到奖状，一个人赛跑冠军，一个人得到奖杯，一个人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你把他拍照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年老了，他站出来自信心，心中的希落，人性的尊贵，人格的伟大，使他拍出来的照片蛮有荣耀。那个荣耀是看不见的，但是当一个很英俊很健壮的青年人做小偷被人抓去的时候，脸上沮丧的感情，从那一种的一个犯罪感产生出来的忧愁，那个东西呢，绝对不是他的健康可以抵消掉的。这是什么？缺乏荣耀，缺乏荣耀。你看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当他听见他被判死刑的时候，他身心情，他面孔的表达是什么样的？你看那些得到诺贝尔奖，当他知道他拿到诺贝尔奖状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年老了，他容光焕发，心中喜乐的表情，行之以外就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我很奇怪，希腊哲学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保罗一样讲罪的定义是讲得这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是什么？你说罪呢，就是嫖赌淫吹，这个叫做罪。罪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这个叫做罪。是什么？欠钱不还，欺压别人，勒索别人，或者你是这个出卖别人，这个叫做罪哦。这些名词，这些定义，我告诉你都是太肤浅的。保罗是第一个在历史中间用这样的一个定义来描写罪的。在我们圣经里面至少有六大定义提到关于罪的问题，我今天不要太详细谈那个定义，我要专讲保罗这里讲的这句话。保罗说什么呢？罪不是行为的亏欠，罪不是这一个你的败坏的这个行动，罪不是违背律法所产生出来可以被寻找来追讨的那些行为，不是的，那是法律界的事情。在法律上什么叫做罪？违背这一条，违背这一条，违背这一条，这个叫做罪。这保罗不怎么看，保罗怎么看呢？他说所有的人都什么，大家这辈子一二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请你注意看，从这个苏格拉底到孔子到孟子到所有哲学的书，没有一个人像保罗这样讲。保罗说什么？罪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好，现在请你注意啊，这里用亏欠来把罪连在一起。罪有没有啊？有啊，他犯了罪，是他犯罪，是不是罪人？是。罪人是谁？是有罪的人，他跟罪发生关系，所以他是有罪的人。保罗不是这样看，保罗是什么？亏欠的。那请你注意，这里有一张什么？大家说，一张白纸，四四方方的，整整齐齐的，完完整整的。所以这张纸好看吗？好。白不白？白。干净不干净？干净。完整不完整？完整。有没有污点？没有。有没有亏缺？没有。有没有肮脏？没有。完完整整，一张白纸，很好，很整齐，很好看的。那我放在这里，想不到我去外面回来不久以后呢，我再看这张白纸不一样了，这个白纸跟刚才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张白纸就变成了一个有一些异样在其中的。跟刚才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现在你看了，我把它打开来，那一张白纸现在竟然变成一个有一个有什么呢？有缺陷的纸了。因为它有缺陷，所以跟刚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你现在看到，我把它打开开来，你就知道，刚才是完整的白纸，对不对？现在呢是什么？有了一个洞。大家说，白纸在不在？有没有湿气？没有。白纸在不在？ 是不是还是四方形的？是不是还是摆设的？是不是完美的？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有了一个洞啊。现在我问你，洞本来有没有？现在有啊，听啊，洞本来没有，现在有，所以呢，没有洞变成有洞，从前没有，现在有。大家说，从前没有，现在有。好，从前没有钱，现在有钱；从前没有学问，现在有学问；从前没有爱人，现在有爱人；从前没有孩子，现在有孩子。从没有到有是加的，是减的。你回答啊啊！你不回答，我以为你没有了。再一次哈、啊，从没有到有是加的，是减的，加的。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你从前没有罪，现在有罪，加了一些罪。哎，不是的，保罗说什么？从前没有，现在有，是减了，不是加了。所以没有到有是加，保罗这里说没有到有是减。你说没有到有怎么会是减？没有就是没有吗？有就是有吗？本来没有动的，现在有了动。大家说，本来没有动，现在有了动，从来没有变成有是加是减？加，现在加了一个动，对不对呢？啊，加了一个动，对不对呢？这个动就有了，对不对呢？啊，这个有的动，这个动到底呢多重？怎么静下来了？有了吗？本来没有的吗？现在有了，有了这个动，就表示这个值再加上一个动，这个动就加上去了，是加的吗？那去减的，你懂了，你懂了。所以保罗说，罪不是加的，罪是减的。大家说，罪不是加的，罪是减的。你说这张纸有了一个洞，这个洞是什么？就是有了那一个没有的那一部分，还听不懂吗？有了一个洞，那个洞是什么？就是那没有的一部分叫做洞，所以其他都还在，洞里面的东西不在。所以洞不是加了一些什么东西，是减了一些东西。这个就是这一节的意思。凡所有的人都请坐，哎，不要再讲，不要看人了，看我。现在听到了，不要找朋友了。你们每一个迟到的人不可以走到前头，要坐在最后。这个不是你的家，随时你进来就随时找地方。你迟到就坐到最后，不可以走动。到前面的就先坐，让位置给后面迟到的。那么这样就每一个人听到，没有人妨碍，好不好？如果你们秩序好，可能我以后会再来。如果你们不好，你们去找我。你们要听我讲到，到印尼去听到，飞15000公里去听的，好不好？请大家注意听啊。那现在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圣经所讲的跟所有世界的法官、世界的政府所讲完全不一样。罪不是增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罪是减少的东西。所以这里有没有洞？有了一个洞。这个洞有没有？有。有什么？有了没有那一部分。这个洞就是没有的，不是有的，是没有的。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不是增加一些东西，你犯罪的时候你是减少一些东西。你说我减少了什么？我犯罪的我减少了，减少了上帝的荣耀。 You make short the glory of God. When you commit sin, you lost something. You do not add something in your life. 你不在生命中间加一些什么，不是。所以你在罪恶中间损失，当你的罪增加的时候，增加的时候你的损失就更大了。你的罪在增加的时候，你损失就更大了。你的罪在增加的时候，你损失更大更大。所以你一直损失，一直不知道，一直损失，一直不知道。主啊，我犯罪越来越多，我犯罪越来越多。主说，你犯罪越来越多，你就剩下越来越少。你看见了吗？所以你的生命变成什么？变成这样了。主啊，我从前很完美，现在我越老越不像样了。主啊，我从前很完美，我现在变成这样。魔鬼说，不，你因为很犯罪，有的还要加给他，越加越加就什么？越减，越加就越减，越加就越减，越加就越减。有你建筑的时候变成这样，明白吗？这是奥古斯丁后来发现。奥古斯丁就住在米兰。奥古斯丁在1600多年以前，将近1700年以前，在米兰 在 Saint Ambrose 手下吸到受死。后来他发现了这个道理，什么叫做恶呢？那个恶是一个存在，罪是一个存在。如果罪是一个存在的话，好像上帝是个存在的话，岂不等于上帝的存在跟罪的存在变成二元论吗？因为你什么？二元论就是上帝的存在，罪的存在。奥克森不一样的，上帝的存在是实体的存在 ，ontological reality， that is God， He's the creator， He exists in His himself， 上帝自由悠悠的存在，罪的存在不是这个 ontological。不是这个 positive reality， 罪的存在是实体荣耀的亏欠 ，the lacking， the shortage of the glory as a basic reality， 所以荣耀失去了，良善失去了，圣洁失去了，慈爱失去了，智慧失去了，这个叫做罪。前几天我在罗马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智慧的。但这些的东西失去、失去、失去、失去、失去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罪的人。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到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礼拜堂，听众跟讲台中间有一个墙壁一公尺半，所以我讲完到不能冲出去，他们也不能来找我的，因为我在墙壁的这边讲到，台很高，他们可以看见我讲到，讲完了我从这个门回家，他从那边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唐牧师，这是一个麻风岛，这里所有的听众都是麻风病的人，所以我不要你被传染，我们礼拜堂有一片墙壁接住，你讲完道不必到他那边去，他也不必到你这里来，也不能握手，所以呢你就很平安回家，不会传染到这个麻风病。但那天我讲上帝的爱，讲完了他们流了眼泪，他们受感动，他说唐牧师我们很受感动，我要跟你一同握手，我要跟你一同碰到，你要不要？我问你要不要，你不要？上帝的啊，要不要？要，真的要。要回家带细菌回家，要不要？带马蜂病回家，要不要？我问你要不要？不要，要要不不。你看他回答对不对？所以我对他们说：好，从墙壁各坐。现在我不能到他那边啊，不能到我这边，我从后面走，你们从那边走，我们在中间见面。就在广场每一个跟我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我一等不到，我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从来一个牧师没有一个牧师这样的，没有一个牧师跳下来跟我们一同握手的，一握手的时候才发现糟糕啊，他们的指头短短的，黏黏的，有脓出来哦，乱了。哎，要不要？爱嘛，上帝爱世人，有没有爱马蜂病的人呢？有，上帝爱马蜂病，要不要握手啊？握手的时候，他的 指头短短动动的，不一样的，好不好啊？你说不好，我跟他握手，握手，握手，握手完了以后，感谢上帝，到现在我还没有马蜂病。你要不要跟他握手啊？你不必害怕，那个时候我跟他握手，我感觉到他们是有过手，现在断掉一两个，已经坏到一个地步，断掉了。脓流出来了，所以不完整的。我一握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帝是完全的。上帝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的时候，跟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一起，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到世人，把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这些的手不完整，那我就明白了，亏欠，亏欠，亏欠。他们有了麻风病，有了麻风病的结果是没有了原来的手，没有了原来的手指，没有了原来的健康，没有了原来的这个完美，这个就是罪的意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没有光的地方，黑暗就在那里；没有善的地方，恶就在那里。没有荣耀的地方，羞辱住在哪里？ 没有圣洁的地方，罪恶就在哪里；没有尊贵的地方，羞耻就在哪里。神的尊贵、荣耀、圣洁、富贵、智慧、丰盛、慈爱、良善等等最高的东西都失去的时候，那么你在你生命中间，你说我缺乏什么？缺乏智慧，缺乏什么？缺乏慈爱，缺乏什么？缺乏圣洁，缺乏什么？缺乏公义，缺乏什么？缺乏良善，缺乏什么？你缺乏永远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是第一种的亏欠。我是人，你是人，你今天缺什么？你缺乏钱吗？我告诉你，你今天所有的钱比从前许多有地位的人还更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缺乏享受吗？你今天的享受比从前的皇帝更享受。拿破仑没有坐过 taxi， 亚历山大大帝没有看过电视，秦始皇没有知道什么 VCD， 对不对啊？今天你的享受比过去的皇帝更厉害。你从罗马到这里了，几个钟头就到了。从前的皇帝要来，要在马车的滴滴咚咚、滴滴咚咚、滴滴咚咚、滴滴咚咚，两三天才到。你比他更享受，但是你还是缺乏什么？你说我还是缺乏享受，为什么呢？因为罪已经侵蚀了你，罪侵蚀你，就像侵蚀你的完全一样。今天你不能自己对自己产生安慰，说算了吧，我满足了吧，因为你里面有个要求，那要求就是从神的形象样式来的。那个要求对你说，你不够，你不够，你缺乏，你缺乏。但是最可怜的是什么？人缺乏物质的时候，马上觉得我不够，我不够有钱，我不够享受，我不够荣华，我不够富贵，我不够发财。这个你很容易感觉，那你不够良善，你不够圣洁，你不够荣耀，你不够慈爱，你不够赦免人，你完全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魔鬼欺骗了你。今天呢，你对身体病马上感到不舒服，你对你的灵魂有病，你一点不感到不舒服。你今天钱给人家骗掉五块钱，马上发现，但你的灵魂给撒旦欺骗损失多少，你永远不知道。你知道你很可怜吗？经历了许多许多的人，只以为物质的损失才叫做损失，只以为物质的亏欠叫做亏欠，只以为钱的不够叫做不够。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你是亏欠的不是钱，你是亏欠的不是物质，你是亏欠的不是享受，你是亏欠的不是世界的顺利平安，你是亏欠的不是健康，你是亏欠的不是身体的完美，你亏欠了上帝的荣耀。Make sure the glory of God， 上帝的荣耀。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我知不知道我是有罪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神创造你的时候，用他的荣耀尊贵包围着你，甚至用个尊贵这样的冠冕给人戴上去。人之谁是人？因为人是尊贵的。人之谁是人？因为人是荣耀的。人之谁是人？因为人是上帝的代表。但是今天你像谁？你不像上帝。你像谁呢？你也不像人。怎么什么人不像人？那你像什么呢？你像鬼一样。你今天不像神，不像人，不像你应当是做基督徒榜样的那种人。你像谁？怪不得有时候你的父亲骂你不像样，你这个孩子真的不像样。你的朋友说你很不像样，像样又怎样才叫做像样？我告诉你，西方艺术为什么全世界尊重，跟东方艺术不同的地方在哪？东方艺术画美女，美美的柔柔的就算了，杨贵妃、王昭君啊，画得美美的，美若天仙。西方呢，不是的，生气的时候怎样表达，忧愁的时候怎样表达，奋斗的时候怎样表达，喜乐的时候怎样表达。他们研究到一个地步， Michelangelo 知道吗？ Leonardo da Vinci 知道吗？ Raffaello Sanzio, Perugino， 还有这个 Botticelli、Lippi、Luini， 这个 Sarto 这些人，研究人呢，研究到呢，连尸体都要解剖。米开朗基罗解剖刚刚死的人，要看他的筋怎么转，他的肉怎么扭，他的整个体在转过来的时候，哪一块会突出来，一块不会突出来。在那画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你看见是活生生的，而且他的眼睛这个生气的时候，连他腿的肉也一样在生气。这东方的艺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无论中国的艺术，无论是印度的雕刻，无论日本的神态，日本对发脾气的神态表现得比中国更好，但是呢，对整个光线、肌肉、筋骨之间的关联，整个身体的调和没有办法。只有在希腊古时代 Praxiteles Phidias 的作品里面，同到了文艺复兴的 Michelangelo， 同这些 Bologna 的人，那个 Donato 等等，他们表达得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把精神从心灵中间表现出来，就是肉体中的反应，把它一致的把它绘画出来。所以你今天在米兰，你今天在费兰切，今天你在罗马，你今天在这个维尼奇亚，你在这里最重要的艺术中心，你会发现当事人就把人性内在的精神付诸外在进入表达，所做出来的绘画是几乎没有办法再超越的，没有办法再去翻过去的，因为它已经超过了希腊眼界的情形。我昨天跟一些的人分析大卫像在 Academy， 在这个 Firenze 的 Academy， 不是在广场的，广场的是模仿的，是假的，那真正的是在 Museo Academia 里面的。你看那一座像之后，你再看看从前希腊所有的雕刻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希腊的宇宙观是封闭式的，希腊的宇宙观是用自然解自然的，希腊的宇宙观的人生是没有目的的， No ending, no purpose, no knowing go where， 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就是没算了。但当你看大卫像的时候，这已经注入了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注入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注入了奋斗的目标，已经注入了人性的尊严，是希腊的艺术没有办法达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荣耀在人的身上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我如果华人基督徒能够从这些深处里面找到智慧的话，我们的基督教不是单单影响温州，影响温州，中国影响中国，我们应当振奋世界，再一次把基督教真正的真理带到全世界去影响他们。中国人到的地方只有对中国人讲道，福建人注重福建人，温州人注重温州人，北京人注重北京人，不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基督徒， The world mentality Christian， 有世界观念的基督徒，有整个人性最深的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米兰的一个叫做奥古斯丁的影响这世界1700年，为什么？因为他从圣经里找到比字里行间更重要的呢，真正的精神和信仰的精神。今天灵恩派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道理，因为他只注重个人的感受，只注重感情的冲动，没有注意到神真理深奥的地方怎么影响全世界的道理。我再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样就是说上帝按他的荣耀造了人，上帝按照他的荣耀尊贵的形象造了人，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可以彰显，可以反映上帝的荣耀出来。当上帝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人受感动，人受影响，身心灵深处明白上帝的荣耀是何等何等的尊贵。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如此，我们没办法影响别人，因为我们自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今天下午第一个对你讲的亏欠，荣耀的亏欠。神的荣耀离开了人，当神的荣耀离开人的时候，人就没有圣洁的形象，没有光荣的形象，没有慈爱的形象，没有良善的形象，没有智慧的形象，就变成一个很可怜的人了。 你说唐牧师真的吗？我缺乏了这些东西吗？是的，因为你缺乏这些东西，所以悔改不是单单的主啊，我偷东西求主赦免，我双方啊求主赦免，我偷看求主赦免，我得救了，上帝赦免我的罪了，耶稣为了罪死了。不是的，你得救以后你要求主啊，我要得回人应当有的按照你形象的荣耀。那这个是超过福音派的悔改认罪的观念，这表现了人性尊严在神永恒的旨意中间应当达到的程度是什么。现在弟兄姊妹，你说我开始觉悟了，觉悟了这个聚会不同的地方了，我觉悟了基督教从这个层面切入进去的深度到什么地步。主啊，原来我亏欠了你的荣耀。这里不是提到罪行的问题，圣经没有说你有罪啦，你杀人了，你放火了，你犯奸淫了，你偷东西了，你偷干了，你有罪了，你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诚实，你讲话欺负人骗人，这些都是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后面提出来了，身体的罪、思想的罪、信仰的罪。你拜偶像的时候，你的信仰犯罪，你有许多恶毒的念头了，你思想犯罪。当你去犯奸淫、同性恋等等，你身体犯罪，身体的罪是罪，思想的罪是罪，心灵的罪是罪，信仰的罪是罪。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把它总结了的时候，保罗怎么样讲？世人都犯了罪，因为都说谎，是吗？不是，世人都犯了罪，为什么？因为什么？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今天下午我要给你这一堂的课，要你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主啊，若是这样，我应当怎样才能反映你的种荣耀呢？我怎么样使我的生命反照荣耀出来？我一人谈话的时候，人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一人这个论理的时候，人家听见上帝的荣耀。我的生活，人家显看出我显出这样的荣耀。我一人同行的，我一人说话，我一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人家从我的生命中间看见上帝的荣耀。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在哲学界、思想界、艺术界、文化界、商场、餐馆、社会、旅游业，在医院，在你的生活，在你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每一个人与你谈话，看见上帝的荣耀。当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对主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使我所在的地方反照出你的荣耀、你的圣洁、你的智慧、你的温柔、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有很多的基督徒以为我没有喝酒、没有抽烟、我没有说谎，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但是神要你彰显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尊贵、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应当讲公义话的时候，你不可避言；应当怜悯人的时候，你不可停住你的手帮助别人；应当奋斗与罪恶征战的时候，你不可袖手旁观。这样，你把上帝的荣耀流露出来，流露出来的时候，就使世界上的罪恶减少，使人类的罪性改变。是整个社会归向上帝，因为上帝的荣光彰显出来。圣经告诉我们，门徒在世界上的时候，围绕着他的人很惊奇，很惧怕。为什么呢？因为看见那个圣徒在上边，他圣洁的威力从他的身上彰显出来。你跟那个圣洁的人在一起，你不敢随便讲话；你跟那个敬畏上帝的人在一起，你不敢随便有不好的思想，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当荣耀减少、减少、减少、减少，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罪恶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当罪增加的时候，荣耀就减少了；当荣耀增加的时候，罪就减少了。你说，上帝啊，求你使我得回我所亏欠，我亏欠的你的荣耀太多了。主啊，使我得回你的圣洁，得回你的公义，得回你的慈爱。得回你的良善，得回你的智慧，在我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生活的中间呢，我一步一步长进，长进。当我得回了上帝这些荣耀的时候，我的罪减少，减少，减少，减少到一个地步，众人从我的身上看见，这个人像耶稣。 你有上帝的形象样式为你的 potential， 你的潜在能，你有基督真正的样式荣耀光辉发造出来的，你不但有 potential， 你有你的真正的 achievement， 你真正达到，真正成全上帝荣耀。感谢上帝。有一个孩子在船上看着一个人抓着栏杆望着天空，他吓了一跳，他马上回到房间去对他的爸爸说，爸爸爸爸爸爸，我看见耶稣。啊，你在哪里看见耶稣？他，我们现在在大海，我们这个船要到美国去，在船上耶稣站在船头。他说，真的吗？你看见耶稣吗？啊，他的爸爸很奇怪，不是啊，耶稣在天上，没有跟我们在一条船的。这个孩子说，不是，耶稣跟我们同一条船，他与我们一同到美国去，他现在在船头站在那边，头发飘飘，哇，很漂亮，他真的看着前面，爸爸爸爸，我看见耶稣了。这爸爸想，这个孩子不知道看见什么，把什么当作耶稣，在哪里？他说在船头。爸爸穿了衣服跟他从房间起来走到上面，当然站在那边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抓住栏杆向前看，正在仰望要到的地方，那是谁呢？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这宣教部圣洁爱主火热传福音。他站在船头的时候，这个孩子看见不是那个宣教士，他看见耶稣的荣耀在他身上。感谢上帝。今天下午我告诉你，你不但要离开你的罪恶，你要求主把基督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出来。阿们。你不但要主啊，我求主赦免我，求主拯救我，求主洗净我的罪，求主使我有个新的生命而已。你要有丰丰富富有基督的荣耀在你身上的生命，因为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求主的荣耀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主用尊贵荣耀作为人的冠冕。一个人真正得救，真正的圣，真正的爱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流露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良善在他身上。人就看见你，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这个人把神的荣美彰显出来了。有哪一个人，你的主啊，我感谢你今天给我听见这个道理，我不愿意再做一个有亏欠的人，我愿意得回主你给我们预备为我创造原先原有的完美。不但如此，同样一张白纸在黑夜中间的白纸是黑黑的白纸，听懂吗？啊，就白纸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的时候是黑黑的白纸，啊，这个白纸在太阳光的时候是什么白纸啊？反照大光的白纸，对不对？同样一张白纸，你在黑暗中走的时候，你是黑黑的白纸，在大光照射之下的时候，就白纸反光的白纸。今天你说主啊，我要得回已经失去的荣耀，然后完美之后加上你的大光透过我翻照出来，别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主永美在我的身上。阿们。感谢上帝。你说主啊，我愿意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拯救我的灵魂，求主使我得回天上的荣美，更给我常常反照基督的荣耀和大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低头祷告，主得胜的名求你。阿们。请坐。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思想第一个亏欠，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个题目里面再讲下去。我们再念一次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一二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再一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什么？世人都对不对啊？啊，我知道，我知道，世人都，大家说几个字啊？三个字，对不对？啊，世人都，把这个世人都改成你的名字，好不好？啊，我改成唐崇荣，你改成某某某啊，世人都，那变成因为唐崇荣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一二三， 因为，哎，你忘记你的名字了。一二三，因为唐崇荣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今天要思想，我怎么知道我是罪人？我怎么证明我是罪人？好，我们今天已经在刚才提到，我生命中间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生命中间所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缺到了神的荣耀，我们缺到了神在创世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真正的荣耀的生活，荣耀的本质。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这个形象已经破损了，这个形象已经毁坏了，所以我们有了亏缺。亏缺是有了，有不是增加，有是减少。 OK， 现在我请你们听我的话啊，你们哎，把所有电风扇退后一公尺，把电风扇退后一公尺，都退后一公尺啊。 OK， 你不要听这个人的意思那个意思，有的人不要风叫你关掉，别人就闷死了，有的人要你靠近一点，他自己享受，别人就得不到，所以退后一点大家可以看清楚，那么风就让它一直吹，不要为个人，大家注意。 OK， 我们讲下去。这样呢，我们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一缺乏的时候，罪就存在。罪一存在的时候，你我生命中间加上了一些罪，这个罪不是加上去，罪是减少的。因为神的荣耀一离开你，神的荣耀一从你生命中间减少的时候，那罪就增加了。我们今天用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一杯的水，水减少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空气增加，对不对？这杯的上层的空气就占有了刚才应当有的水的成分，当水一直降低的时候，空气就跟着水分的降低进了更低的地方，那么当水增加的时候，空气就被它压掉了。你不能只看它自己有一个减少，你要看到各地方方面有所增加，所以增加跟减少同时进行。当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间增加的时候，我们生命中间的荣聚就没有罪的成分在里面。当罪在我们里面增加的时候，也就是神的荣耀减少的时候。所以圣经看罪恶跟世界的国家法律法院法官和罪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罪是什么？罪是荣耀的亏欠。罪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减少。所以当罪的存在乃是荣耀的不存在，罪的加添是荣耀的减少，罪的越来越增多是荣耀的越来越利器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有许多的人只知道他缺乏钱财，他缺乏美丽，他缺乏尊贵，他缺乏人对他的尊重，这是次要的事情。你缺乏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黑暗的里面。当这个房子缺乏光的时候，这个房子的材料还是一样，这个房子的坚固还是一样，这个房子的空间还是一样，但当这个房子缺乏光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在黑暗里面。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没有光，哪里光照射到那里，黑暗就逃走了。这样呢，奥古斯丁说，光所到的地方，黑暗就不存在。黑暗就是光没有到的地方，叫做黑暗。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没有神的光，如果没有神的荣耀，那我们的生命就充满黑暗。当上帝的荣耀减少的时候，也就是罪增加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得了一个结论：罪的存在不是一个积极性等体论的存在，罪的存在是一个消极性离开神的荣耀，从不达到神的完美的那个存在。所以罪的存在是消极性的存在，不是个积极性的存在。这点呢，我们在思想更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能允许二元论。什么叫二元论呢？善恶并存，神鬼同永恒， 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永恒的，我们相信鬼是永恒的，岂不等于说呢，上帝与魔鬼是同时永恒存在的两个极端不同的两个位格吗？将神与鬼相敌，鬼与神相对，两样都是永永远远自由永远的存在吗？这样的话，这就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是自由与拥有的，而撒旦是被造而堕落的天使所产生出来的。这样撒旦不是永存的，如果撒旦不是永存的，神是永存的。撒旦是偶有的，神不是偶存的。这样呢，这位神才有绝对的能力来得胜魔鬼，得胜罪恶，得胜犯罪的人那个应当灭亡的命令。这样一位神才成为救主。所以呢，上帝与魔鬼不可等量齐观，上帝的存在与撒旦的存在不是同等本质。罪的存在，撒旦的存在是在被造界之中的存在，只有神的存在是创造者自己的存在。撒旦的存在，罪恶的存在是偶存性的存在，只有上帝的存在是永存至存永永远远自由拥有的存在。像这样一位神，他的本体里面有得胜的功能，才要把盼望赐给我们。所以当青年人你掉在罪恶中间，你失败，神的荣耀离开你的时候，你不必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消极自杀沮丧灰心，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我用两个哲学的名词来区别这其中的这个本质。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in contingent existence. The sin's existence is contingent existence. 罪的存在是偶存性的存在，神的存在是永存性的存在。从永恒到永恒，从根骨到永远，神是自由永有的存在，而罪的存在是被造的，在错误的中间引起了对神荣耀的亏欠，以至于罪同错色就侵占了人的生命，是这种的存在。所以神的存在才是积极的，是永远的，是独一的不改变的存在。这就成了我们的信仰，成了我们的盼望，成了我们跟随他永不动摇的根基。那么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罪是这么严肃，也是在我生命中间有这种破坏性呢？我们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中间，我们看见几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样就是上帝赐下律法来显明罪的存在。如果律法没有来以前，罪存在了没有呢？罪存在了。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是存在。但是没有律法以前呢，我们不知道罪是罪，所以我们把罪当作不是罪。今天有一些的人，他们过一个犯罪作恶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觉悟，因为他们没有悟性，他们里面的心灵麻痹了，他们沉睡了。所以呢，睡觉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光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嘴巴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啊？你睡觉的时候你的体态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沉睡的人没有自知之明，没有自存的觉悟，没有自我存在觉悟状态的那个意识。所以你沉睡的时候，你的体态，你的言语，你的思想不在你自己意识的控制之下。一个人灵性死了，灵性沉睡的人也是如此。当一个人没有自觉的时候，这个人是很可怜的。为这个缘故呢，律法赐下来就像大光一样的照耀，给你看见你是有罪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一切能照明的就是光，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礼拜堂干净吗？这个礼拜堂不太干净。为什么呢？已经用了很久了。新造的礼拜堂是很干净的，非常清洁的，但是呢，已经用了很久的礼拜堂就不太干净了。那边漏了水，有了一些的痕迹， 那边有一些不大干净的东西，虽然还相当好，但我可以看出不干净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看出来呢？因为有光，如果没有光，你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在黑暗的房间呢，白人是黑人，黑人也是黑人，对不对呢？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你分不出自己的衣服是黄的，或者是红的，或者是白的，或者是绿的，或者是蓝色的，因为没有反光度，在这个光线照射的物质中间，反光度的不同，把每一个不同的颜色把它照射出来。照样呢，当你犯罪的时候，没有上帝赐的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没有律法以前，罪不算是罪。但是当律法赐下来以后，告诉你这是罪，你就知道那是罪。没有律法以前，你贪心的人，你没有感到你有什么错。但是上帝说不可贪心，你一看见你就知道贪心是罪。所以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人听到的时候好像看见一片的镜子，照出自己肮脏污秽不整齐的地方在哪里。你们今天来这里听到以前有没有照镜子啊？有没有啊？啊，有。有的人一天照镜子3秒钟就走了，因为光头了没什么好照的。有的人呢，照镜子照了很久，越照越难看啊，因为他就喜欢看镜子。当你看镜子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真正的用意是什么？我告诉你，照镜子是最不诚实的动机。因为你说我看镜子，你看镜子以后，镜子的形状怎么样你都不记得。你看镜子真正的用意不是要看镜子，你要在镜子里面看自己的形象，对不对啊？所以看镜子的人都不是看镜子。大家说一次，一二三，看镜子。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无心看镜，是存心看自己。你借着镜子在你面前，你所看的不是镜子，你看着自己好看不好看，整齐不整齐，干净不干净，有时自己笑笑像神经病的人一样啊，自己讲话，然后走了。当你走的时候，你说我看镜子了。如果一个人看镜子发现自己脸上肮脏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啊？他会不会说不要紧，这个很特别，这个是新的设计，所以呢我到礼拜堂去，人家看这是两粒饭，说为什么两粒饭，就是新的米兰诺2002年的设计是这样的。你会这样吗？不会，你一定把它弄清楚，你把它涂干净整齐，把领带弄整齐，衣服拉直，好，我可以出门了。所以镜子帮助你认识自己。请你注意这句话，照样上帝的道赐下来，上帝的律法赐下来做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你有罪。神赐下他的道，神赐下他的律法，乃是叫人知道人已经违背了上帝。律法里面隐藏着什么？罗马书第7章告诉我们，律法里面隐藏着神本性中间的圣洁、良善与公义这3件事情。上帝是圣洁，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神的道赐下来就彰显神良善的本性，神圣洁的本性，神公义的本性。那么当你违背神的时候，你不知道，当你看见上帝的道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上帝要我圣洁，我已经不圣洁，上帝要我良善，我已经不良善了，上帝要我做一个有真正公义的人，我已经处事处人不公义。所以你知道自己的不义，因为看见上帝的义；你知道自己的不善，因为你知道上帝的善；你看见自己的这无理，看见自己违背上帝的圣洁，因为你先看见上帝的圣洁。这样呢，一个教会的成功就看他能不能把神的道传讲清楚，一个教会的讲台能不能把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良善表彰出来，会影响这个教会前面的路线怎么样走。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上帝赐下他的道， 上帝赐下他的律法成为第一个证据，证明人是有罪的。你有